我们请翻开讲义第十八页。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药师佛的十二大愿，我们说到了前面的三大愿，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大愿，人人安住大圣。如果在我们这个苦迫的人间，在我们这个人间现实看起来一般都是安住在凡夫法。这第一行凡夫法是什么？凡夫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享受而努力了，或者是为了自己而专修禅定独善其身，都是为了自己了。但是也有安住于小圣法的了，那是专心为了自己的身心解脱。凡夫法是属于人天法了，人天法都还是练世的，还练世。为什么说凡夫人天法还是练世呢？因为他没有想要解脱啊，没想要解脱了。小圣法他就是出世间法了，他就是要身心解脱了。人天法是什么呢？人天法他没有想要出世解脱，他只是希望这一生或者是来生比现在还好，他没有想要出世间，没有想要解脱了，所以我们才说是恋世，恋着世间。小圣法就已经是解脱了，就要身心要解脱，要出世间的，但是他重在自己的身心的解脱，他没有缺少积极为人的悲心，缺少悲心。为人的悲心呢？为人的悲心就是大悲心了嘛，我们说声闻有没有悲心呢？小圣有没有悲心？还是有悲心呢？只是没有像大乘那样的什么大悲心。甚至凡夫有没有悲心？凡夫还是有悲心呢，怎么分别？我们说明一下了，凡夫的慈悲心，我们叫做什么？众生言慈的，就是看到众生以为是实有一个众生啊，有一个众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实有一个众生在那个地方，看到众生在苦，实有真正的在苦啊，就起悲心，那就是人天。我们说一般凡夫的悲心啊，五乘共法的悲心。如果声闻的悲心是什么呢？就是法言慈，他也看到这个众生，但是他不会像一般凡夫以为是实有众生，他知道是无我的嘛，他也是言到这个众生，他不会以为是实有的，但是五乘共法凡夫言的凡夫起的慈悲心，他是看到这个众生是实有的。但是什么叫做法言慈？他也看到这个众生，他不会认为这个众生是实有，但是他认为五蕴呢，五蕴是有的，也有苦，这个苦的这个法是有的，那就法缘慈了，这就是声闻所起的小圣所起的悲心了。那大圣是什么呢？佛菩萨起的悲心是什么呢？无缘慈，无缘，没有缘。什么叫没有缘？他不是真的不缘了，他是缘到这个众生，缘到这个众生，他也看到，他也跟声闻一样，他不会认为这个众生是实有的，但是声闻还会缘到以为法是有的，五蕴这个法是有的，五蕴合合所成的这个众生是没有自信的，是没有的，但是他还是认为五蕴是有的，苦法等等的法都是有的，但是大乘是认为这个也是无自性空，不是没有五蕴，是没有实在性，不是没有苦，而是说苦的实在性是没有的， 能了解吗？所以叫做无缘呐、啊，无缘持，就是说这个缘呐、啊、哈，这个法本身也是无自性的，也是空寂性的。所以我们说声闻小乘法是专心于自己身心的解脱，缺少自己为人的悲心，他还是有悲心的，这个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安住于大乘法，那就被形容为什么活理莲花，活理莲花是非常难得的了，在我们这个苦迫世间一般都是凡夫法，少有还有一些生小圣法，但是如果是大圣法，在我们这个苦难世间，那就好像被形容成活理莲花，那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如果在净土，在东方净土，在一切净土当中都能够安住在大圣法大乘的净土了，都能够安住在大乘法，这是不离世间又不着世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世间出世间统一。那如果声闻的话，小圣是什么？是要离世间出世间而出世间，离世间就是要离生死，要离开生死法而证入什么涅槃。菩萨不是这样，大乘不是这样，大乘是在世间就是出世间，生死即涅槃。这不能够只是随口说说，那要跟三心相应，要了解大乘的空义，才有可能世间即出世间，否则难免是人天成练世了的。菩萨是自他俱利，自利利他，而且是在怎样，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当然导师说到了有尽心第一，利他为上，这个大家都常知道听到的嘛，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尽心第一比较属于自利了哈，利他为上就是利他了哈。因为我们佛法是宗教哈，宗教什么叫宗教？我们佛法是自利的宗教，是要把三宝，我们皈依三宝是初步的了哈，皈依外在的三宝，最终是要什么？三宝在我们自身实现出来嘛哈。就好像在《从我之道》说到的哈，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人则能去归依真实义嘛哈。本来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依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嘛哈。但是佛法不是只是这样子，佛法还要什么？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皈依的究竟意思在这里了哈。依彼得救济之后，那还是共世间的哈，共世间。佛法真正的是在这个依彼得救济之后，我们还要自利自依止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佛法讲皈依的真正意义了哈。所以要尽心第一啊哈，我们还是要尽心第一。但是尽心第一跟利他为上，为上是在前面还是第一在前面呢？到底我们尽心第一跟利他为上，到底哪一个是第一啊？哪一个是在前面呢？这是没有相违背的啦，不相违背的啦哈。 我们第一可以讲是说它是一个基础啦齁。但是不管他的尽心第一，就算在尽心第一的这个时候，还是要什么立他为上。要像说我是为了什么，我们现在在听法，我们现在嘛，这时候我们是在听法。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发一个心什么，为了一切众生而听法，那不一样咯。要了解吗？我现在了解了这个法之后，我为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要尽心啦、自立，而是为了什么？为了把，如果了解这个法之后，我就能够把我们所了解的法弘传出去。这样了解吗？如果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尽心第一的时候，还是要利他为上。这样知道吗？出发心，发心就是为了为人为法。要像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嘛，哈，为法为人嘛，哈，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这样的发心，利他为上，那就悲心嘛，哈，利他为上之下的尽心第一了，哈，那就是我们大乘法不一样的地方了，哈，所以如果是有利他为上之下。纵然你现在是去闭关，那还是以利他为上的这个前提之下去做闭关，那还是属于大乘法哈。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学生啊，学生总要先自修啊哈，那种程度总要先自修，但是他是为了什么？以后得有这样的功夫之后呢，学到这样学识之后呢，来利益大众了哈，来利益大众，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菩萨是自利，是自他计利了哈，而且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那比较属于自利嘛哈，成佛，但是要下化众生，然后就是属于利他的了哈。但是上求佛道跟下化众生有没有违背啊？没有，我们是为了要救度众生，为了要救度众生。才上求佛道的了哈，因为想要救度众生，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利济众生，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了众生而成佛道了哈，成佛道是自利哦，已经成佛嘛，他自利，但是自利之后呢，又无尽期的无始普印，成佛之后又是无尽期的无始普印了哈，甚至入灭之后也是。有感就必应嘛齁，有感就应嘛，那又是利他了齁。在净土是人人能够安住在大乘哦，大家是这样，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了齁。但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苦迫的人间啊齁，安住大乘我好像活里莲花机会难得了哈，但是导师所要弘传的是什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了哈，就是在跟三心相应，跟三心相应行人间正行。人间正行最基本的是什么？在我们的人间正行最基本的是什么？慈善嘛，哈，慈善。所以，如果以导师所弘传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愿意学是可以学的了，哈。愿意学是可以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愿意学是人人可以学的，能了解吗？第五个，在净土当中齁，我们现在讲的净土是什么？东方净土了齁。东方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在因地的时候就要发这个十二大愿了齁。十二大愿他因为成佛了，所以这个十二大愿就实现了嘛齁。第五个大愿就是戒行清净了。 在净土的众生行为都合乎道德，这个人格健全，德行具足，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古破的人间就不是这样的了，有好人有坏人了，而且好人也没有那么好，没有像净土了这么好。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只是基本上比例上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人间呢，坏人也不是他自己想要做坏了，哈，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嘛。如果嗔心人时常会发脾气他上一秒钟才讲我发言不要发脾气，下一秒钟又发脾气，他不是想要发了，他也想要说我戒了哈。很多都这样嘛，坏人也不是想要做坏人，只是他没办法。被烦恼深重的烦恼所束缚了哈，但在东方净土哈就没有这样了，每一个人都是戒行清净。在第六大愿，在东方的净土的众生哈，六根都具足的，六根具足，这样就每一个人身心正常，最重要是能够进修佛法哈。在我们这个世间哈，身心正常的还很多，不见得能够进修佛法了哈。大家对于那个我们能够进修佛法哈，能不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庆幸了哈，非常非常的可贵。希望大家在文思的阶段过程当中，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到这个。这个要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很在我们之间上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佛法跟世间的不共的地方，要看到这个了，了解这个，我们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感受到，学佛实在是太可贵了。包括我们说五圣共法，五圣共法主要就是人天圣嘛，这是共世间的。包括在佛法当中，在三宝当中修学人天圣，五圣共法就是共世间的，还是比世间太可贵了。为什么比世间可贵啊？因为它是在三宝当中学，就这一点可贵了。那这个都要看到三宝的跟世间不共的啦，这要真的看到。不共的地方就要看出跟神不一样的地方了，能了解吗？三宝的跟世间不共就要看到跟我们一般神教的那个神到底哪一个地方是不同的了。好，第七大愿，在净土中没有重苦的逼迫，没有重病，没有重病的苦了哈，就算有苦哈，在那个净土，就算有苦哈，也不会贫病交加了，也不会贫病交加。如果我们在这世间有苦哈，我们看到有很多苦哈，他有病哈，但是没有人照顾，是不是？但是在东方净土哈，纵然有苦哈，他有什么呢？有见熟知具医药。记住，有疗养有休息，那重病自然痊愈了哈。就像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有不同了，福报大的，他有病他有很多眷属在帮忙照顾了哈。 而且医药等等都具足。在净土当中，第八大愿，这个大愿哦，都已经在净土当中实现了，听了解吗？在药师佛在因地的时候发愿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东方净土产生嘛，没有嘛哈。但是他就这样十二大愿依着这个愿来去修菩萨大行嘛哈，不是自己一个人啦，还有共愿共行的啦哈。一直修，一等到成佛了，他净土就成就了嘛哈，这样嘛哈，要把愿完成了，真的完成，究竟完圆满完成，哎，就成佛。成佛之后，那就有他的净土，他的净土啊哈，就是药师琉璃光净土啊，就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嘛哈。所以在那个净土当中呢，人人都是丈夫相。为什么要讲人人是丈夫相哦？不是重男轻女啦哈，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女人在生理上痛苦多，障碍多，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就在古代嘛哈，至少结集出《药师琉璃光净土》这部经的那个时代啦哈，那是在印度那个时代都是重男轻女的啦。尤其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哈，是这样的哈，不是佛法要重男轻女哈，而是要适应那个社会了哈，重男轻女的社会嘛。那在重男轻女的社会的时候哈，那个女人更苦嘞，是不是？女人有生理的苦，在那时候哈，因为医药不发达哦，生产我们中国人又说哈，生产女人生产好像在鬼门关走一趟哈，生就是怎样，死就怎样哈。有这样的说法吗？哦，那时候生理那是更苦了，生理是有这样的苦。而净土都是大丈夫相，大丈夫相其实大丈夫相主要就是说没有男女之间的 不平等、啊、其实 都是男相之后，我们说男就是相对于你来说男女嘛。如果说真的都是大丈夫相，那就没有什么男女之分的了，听了解吗？至于我们看到翻到上一页哈，那上一页，我们第一个大愿是人人平等嘛哈，这样跟这个第八大愿人人是丈夫相，那有什么不同了哈？人人是大丈夫相，也是人人是大丈夫相，它重在是男女之间的平等了哈。那这个第一大愿人人平等，因为在众生在极乐。在东方药师琉璃光净土的众生哈，人人呢都是相好庄严，相好庄严跟什么佛一样，佛也是相好庄严嘛哈，都一样之后，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众生跟佛的本性是不二的了哈，佛跟众生的本性是不二的。而在第二个就是在东方净土的众生呢，他的身相啊也是都是金黄色。其实在一切净土都这样说啦齁，在西方净土也是这样嘛齁。但是金黄色是代表什么？种族平等，就是种姓平等啦齁。在印度啊，有种姓阶级嘛齁。种姓阶级就是由什么来分？肤色。现在一样嘛齁，现在美国也有什么黑人白人嘛齁，现在还是在会轻视白种人，会轻视白色种人，还会轻视有色人种啦齁，有色人种包括黑种人黄种人都是有色人种嘛齁，都还是就着什么肤色在说。所以在我们说第一大愿人人平等，这包括什么呢？相好庄严，这个是在指跟我们人人是跟佛的本性不二，那就平等了，是这种的平等。如果说都是金黄色，就是在说种性平等，就人跟人之间都平等的，这是种性平等的。那这个我们说的第八大愿人人都是大丈夫相，这是在说明什么？男女之间的平等了，都是平等的，各种的都是平等。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大丈夫相，我们都一般都想到是男的嘛，就是说其实没有女的哈，因为都没有女的就没有男的这样的概念了，整个都是大丈夫相了哈。第九就是思想正确，意志坚定。众在净土的众生哈，不会受魔网所缠缚，也不会不为外道的邪见所欺骗了哈。每一个人都能够修习大乘佛法，大乘的大乘正道了哈。就是菩萨道了，思想正确，意志坚定，那怎么讲呢？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一般在世间呢，我们说思想正确，思想正确它不一定是有力量的，不一定是有力量。我就说我知道我这导师有几个例子了，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是所以是绕着太阳转嘛齁。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齁。但是这个古代不知道了齁。如果说这个是跟天主教基督教是违背的齁。违背的嘛齁。所以当时讲地动啊，地动说齁，是会被破坏的，会被天主教所破坏的了齁。如果因为会被迫害，他就不敢说了，那就是没有力量了，那只是一种知识。如像伽利略被宗教迫害，他也是地动说，被迫害了，被迫害了，但是他也是地动说，坚持地动说，那就有力量。那样的知识，地动说的知识就已经在他的身心上产生力量，那就佛法讲的正见了。所以知识不一定是正见齁。我们了解佛法，我们了解佛法的这个齁，我们说佛法，谈缘起性空，谈性空缘起，谈心谈性等等的齁。这个在深德会，我们有深德会嘛齁，生下来就有的智慧就可以了解的，用那深德会就可以了解，就好像一般的知识就可以了解的。一般的智慧就可以了解的了齁。但是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的知识哦。纵然我们所了解的都是佛法。要变成是佛法的智慧，最少要什么？闻慧。闻慧，什么叫闻慧？就能够在我们身心上，这样的知识啊，佛法的知识能够在我们身心上产生力量。那就正见了齁。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讲佛法的闻慧具足，闻慧具足，什么就具足了？叫什么？正确的见解具足之后呢，就是正见嘛，信心就具足了，正信就具足了，就有信心了，信心就在我们内心产生力量了，就佛法，我们对佛法有信心了。我们对佛法有信心之后，就什么？信为义一哈，义为情一，它就会在我们产生力量，就会去行的了哈。所以在净土的众生啊，思想正确，意志坚定，会依着那思想来去坚定的去实行。这样了解吗？从正见而来的正行，而且能够坚定的去执行了哈，不会哈一碰到稍微小小的那个挫折哈就退心了。所以我们学佛，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佛法的知见嘛哈，佛法的知见我们还可能只是深德慧的了解。还可能只是深德慧的了解，我们要从深德慧的了解，这样还要再进一步的，不要以为深德慧就是哈，不要以为我知道佛法，我怎么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八正道，三邪八正道等等，不要以为 会讲就以为就是了哈，不是这样。我们还要就着这样，在我们身心上产生坚定的见解，坚定的正解。不单单是坚定的正解，不单单是这样啊，我们还要去行呢，还要再去思维嘛。正见，我们说八正道什么？正见、正思维，第二个就正思维嘛。正思维之后还有什么？正以正业正命嘛，哈，那就要去行的啦，能了解吗？行之后还要意志坚定哈，所以要什么？正以正业正命之后是什么？正勤。是坚定嘛，哈，要这样，意志坚定了哈。第十大愿就是众生不受王法所入了哈。这在古代就有正简行亲了哈，正简行亲的理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治修明到没有犯罪的了哈，就算是有也是很少了哈。所以不是说我犯罪齁，我犯罪齁，不是说我犯罪之后齁不受王法所入啦，不是这样啦齁。而是基本上就是不会犯罪啦齁。所以古代就有正简行亲的理想啦，而净土众生不受王法所入，这就是这样的理想的实现了哈，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哈，有很多的细牢、细臂、牢狱了哈，很多监狱嘛哈，关在监狱里面，而且有很多的苦刑了哈，有很多刑法，纵然哈，纵然法律上不能有，但是在监狱里面也蛮多的嘛哈，或者是私底下也有很多的了哈。私底下也有很多的，等等的行路鞭挞，等等身心的苦恼了，在净土就没有这样子了。因为哦，在净土怎样，戒行清净嘛，大家都戒行清净，身心都很健康，而且都思想正确，意志坚定，那都是行善的嘛齁，那当然不会受王法所入啦齁。就没有那些劳役啦齁，劳役刑罚等等的苦迫啦齁，就没有这些。第十一大愿，净土的众生当，在净土当中呢，饮食丰足，又进一步饱餐乏味啦齁。饱餐乏味就是一般现在讲的什么精神粮食啦齁，一般现在讲的精神粮食。所以身心都有良好的粮食啦，身体有良好的粮食就是饮食啦齁，心里也有良好的粮食乏味。哦，这个乏味齁，这个是佛法的味哦，不一样哦。世间的心灵粮食哈，跟佛法还是心灵的粮食嘛，之间的差别性我们要分得出来哈。因为世间的再怎么样的好都是怎么样人天嘛，出不了世间呐。出不了世间，那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都还是在轮回啦齁。在世间嘛，在轮回上上下下。好像我们看起来有高有低，有好有坏，天升天那就乐齁。那地狱三恶道那就苦，好像有苦有乐。好像变化有苦有乐。但是齁，如果有长期的来看，无量劫来看齁，那是无奈的。了解吗？ 长期来看，那有苦有乐，那时候笑也是无奈的笑，苦也是无奈的苦。为什么？为什么是无奈？都受一切所牵制啊，都受一切人事环境所牵制。人事好，环境好，要你笑你就笑，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受他所牵制，这个都要跟佛法相对照，因为佛法可以出世间。如果没有佛法哈，没有佛法的知见，我们对照不出来，对照不出来的。那世间的话，我们随便讲一讲，基督教就以为升天是到上帝那边是最好的，他不要做上帝哦，做他奴仆他也认为是最好的嘞。听得见吗？如果没有佛法来对照哦，真的世间的智慧哦，我们这凡夫的智慧哦，不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了解，这样在学文思佛法当中啊，就随时去观察这些，这样了解吗？这样的话，就能够在这边起大心哦。好嘎仔，好像真的是无量劫哦，无量劫。否则没有学佛啊，那就是无量劫就生死了，无始以来，长夜漫漫，都是长夜。夜啊，黑夜的很长的，很长的夜哈、哦，夜就是夜晚的晚上那夜了哈、哦，长夜哦，长夜漫漫，嗯，所以我们真的在，我们是要闻思佛法，闻思佛法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闻思的法是什么？佛菩萨祖师大德从政出教的法了。这样知道吗？我们闻了那法，否则哈，如果像我这个无闻凡夫哈，自己再怎么想哈，再怎么想哈，最多哈，人天的话，最好就是生就是天嘛哈，最多是飞翔出天，观音大姐就要出定了，要再下来了，嗯，因为他有顶了，没有办法再跟上了，时间。我们学佛闻思佛法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够闻到佛菩萨三乘圣者祖师大德从政出教的法，出世间，而且是世出世间统一的法，这样我们闻了这样的法，我们才能够了解世间，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在这个阶段闻慧的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不要认为这个是善心慧哦。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啊，我们纵然是以定相应的修慧啊，纵然我们在现观法啊，我们用什么知见去观察？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我们这个闻思慧啊，还是用世间的知识去观察，那就好像世间有很多禅定嘛，重视禅定，修禅修得很好，禅定修得很好，他所见的现象也非常多，但是对于那现象的观察，嗯，还是落在世间嘛齁。所以闻慧是非常重要的齁。但是不是闻慧就是啦，这样了解吗？闻慧非常重要是在说闻慧是入门。是入门。没有闻慧是入不了门，这样了解吗？但是入门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宝要等着我们拿。闻慧重要是重要在这里的哈，是入门，没有这个你入不了门。但是不是这个就好，就是入门不还里面还有很多嘞，登堂入室等等的嘛哈，儒家有这样说嘛哈，等等的，嗯，我们一再说明。我们有很多的宝等着我们拿，大乘法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修大乘法最可贵的地方是说，种种的宝等着我们拿，我们拿到的任何一个的宝，我们都愿意拿向众生，就是为人为法，为人为法，这是学大乘法最可贵的，世出世间同一最可贵的地方。这样，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以导师的人菩萨行啊，愿意学是可以学的， 因学是可以学，因行是可以行，这样哈，不容易，但是愿意学是可以学的哈。而且我们是说，我们就是要改善自己的身心嘛，改善自己的身心。怎么改善？如果说以大乘法来改善，那就自利利他哈。这样嘛齁，悲心嘛，最重要就是悲心。我们为什么会歌颂，我们在人间为什么会歌颂母亲啊？为什么会歌颂母亲？在世间，所以我们要感到说在世间啊，世间的情啊，最可贵的我们要歌颂的就是情，母亲嘛齁，母亲，嗯。那就是悲嘛齁，嗯，悲心。而我们大乘，我们佛法是能够把什么友情那个情啊，友情那个情啊，把它提升到最高，尤其大乘法，友情最可贵的那个情就是大悲嘛，大悲。而菩萨道就是能够把那个友情这个情进化到最高，那就大悲心。所以我们在大乘有这样讲，佛就是什么大悲心，佛啊，佛心就是大悲心了，大悲心。我这大悲心当然是有都有智慧相应的了哈。好，第二个大十二大愿，十二大愿是没有贫到没有衣服的了哈。也没有常受蚊虫或者是寒暑逼恼的，没有这个了。不但有衣服穿，而且有种种正常的娱乐，都是先让使众生生活没有匮乏，然后再施以佛法的化导了。然后在众生，在你看十二大愿，就是你看第十二大愿就是这样嘛，没有这样的，没有在生活没有匮乏嘛，齁，有衣服，不单单有衣服，还有正常的娱乐，这样之后，而且又不受，环境又非常好，没有寒冷的逼迫，也没有蚊虫等等的那个迫害了哈，就是说先让这个生活上齁，生活上非常好，然后再施以佛法的教化嘛，齁，我的话到。这个像我们在阿含经当中也有说到嘛，齁，先佛也应机说法，不会每个人来都跟他马上讲出世法了，齁，那先来讲什么三福业嘛，齁，先讲三福业就端正法了，端正法就是世间共世间的法，就是三福业嘛，齁，三福业第一个先讲什么布施。为什么佛陀要先讲布施啊？布施在三无业的布施比较重视什么布施？财布施的。三无业的布施就是要先有，不单单是布施给对方，好，对方就是生活就是没有忧虑嘛，没有。而且我们布施之后，我们为什么这一生会有福报啊？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有福报？都是往昔生中有布施啊，了解吗？那为什么先这一生很多人工作很辛苦也赚不到什么钱，了解吗？就是我们这一生 的福报都是过去生有布施，这一生才能够有这样的福报了哈。有些人是什么一生下来他就在富贵人家了齁。那基本上他就福报更大。有些人是说诶，我稍微工作或知道怎样，我随时就有很多的福了齁。我的钱财等等的福报。那还稍微那个你就是要还是要有现在的因缘了齁。有些齁根本一直在很辛苦的工作，哇， 把他收获也很少，那就是往昔生中的福报种的不够多了。但是你说生在富贵人家，虽然他有很多福报，但是如果没有善用福报，他就在造恶业了。跟他讲了，好，讲到这个十二大愿，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上堂课有说到，我们这个十二大愿基本上都是很重视在很，我们看都是现实苦迫人间，重视在我们现实苦迫人间的，就苦迫的人间的改善嘛，都重视在这里了，这十二大愿啊，仔细看都是很重视在这里。而西方极乐净土，我们西方极乐净土的如果说阿弥陀佛在因为因地修行的时候，就是在还是法藏比丘嘛，在发愿的时候，他不管发有说四十八大愿，有说二十四大愿，或者是三十六大愿，不同版本有这样说明嘛，但是不管有几大愿，但基本上看那些都重在哪里了，重在说净土是第一的啦，或是阿弥陀佛是第一的啦，重在哪里，就是说我这个净土是非常的好，来让什么呢，十方的众生啊，死后能够往生到那里啦，这样了解吗？我们看阿弥陀经也是这样嘛，就是希望就是都能够在阿弥极乐世界是多么的好哦，八功德水等等的，还有等等的众宝庄严啊，还有金沙布地等等的，那些都是在说明极乐世界的好，在怎么样呢，在招生好，在十方的有众苦难的众生好，来能够往生净土了好，都在这里。就是但是跟这个跟我们看到这个十二大愿有不同齁，有不太一样的意趣了齁，这个比较重视在就是在这个就改善这个苦难的人间嘛齁。这个十二大愿这样看起来了齁，看起来就是在东方净土当中了齁，不但是物质生活够理想，而且智慧道德又能够不断的向什么，智慧道德不断的向佛道而进修，智慧道德不断的向佛道而进修，这样的净土比中国人讲的大同世界清净庄严多了了。我们中国讲的大同世界，它最多只是在人在人层嘛，在人层。我们这个能够不断的向佛道进修，那是四出世间统一的哦。如果出世间而能够，我又不能，我们一般讲说，大乘菩萨道是入世的啦，入世。我们一般会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嘛，这样呢？菩萨道是入世的啦，这样比我们中国人讲的大同世界那清净庄严多了，所以我还是在说明，我们要看到世间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真的看到这些，这样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说为什么大比大同世界还清净庄严的多。我们的净土啊，是智慧道德都能够向佛道而前进的，世间的智慧跟道德只是能够在世间，这个到底什么是出世间，那也是要我们要在佛法以佛法来文会当中要去了解的，我们叫出世间。否则一般的，如果像神教徒像基督教来讲，他以为到上帝那边就是解脱了，他以为到那边就解脱了，就就 解脱了。在我们看起来，在我看起来，他还是出禅天的哦。包括他们的创造神本身梵天啊，都还是在出禅天而已嘞。嗯，还是凡夫生死凡夫嘞啊。在这个佛啊，就是药师琉璃光佛啊，他是在因地的时候立下这样的十二大愿，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啊，十二大愿是一种理想嘛，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而广行菩萨道，从自利利他当中去完成这十二大愿，完成了琉璃光净土了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不是往生净土，而是建设净土，创造净土。这可是这样所创造出来的净土，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净土了啦，所以最理想的社会了。然后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小节了哈。东方净土与中华政治理想。这个第一小节哈，第一小节是在第十六页了哈。我们看一下第十六页。第十六页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都是在说明东方净土了哈。都在中方净土。东方净土是我们现在这个人间净土的理想国嘛哈。你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看到他十二大愿都能够都是针对我们这个苦迫的人间所发出来的嘛齁。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人间的理想国了齁。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东方净土啊齁。这理想国跟我们中华啦、啊、就中国政治的理想有什么相同处啦齁。我们看说东方净土它是东方净土是受琉璃光如来还有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的化导嘛，哈，这就是一佛两大菩萨嘛，哈，东方净土就是这个一佛两大菩萨所化导的嘛，哈。而佛菩萨的光临东方净土啊，因为还是在这个药师琉璃光佛，还有月光遍照、日光遍照两大菩萨都是在东方净土嘛，哈。而这个佛菩萨光临这个净土。为什么叫光临啊？因为你看哦，因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它是就好像虚空嘛，虚空明镜，我们说过了嘛，药师琉璃光就譬喻那嘛，譬喻琉璃光就是在譬喻，就是以什么做譬喻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上堂课说过嘛，它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世界最高山是什么？须弥山。我们须弥山的东方啊，东方它是琉璃光宝，琉璃光宝，所以我们在这个东，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南山部洲嘛，我们这个都是在印度当时印度社会的对于天界的一种了解啦，对宇宙观的一种了解啦，我们只是方便依着那个来说嘛，哈，所以他认为。我们现在东方，我们看到天空啊，会蓝色，会有这个蓝色啊，哈，蔚蓝色这个啊，就是因为有琉璃光宝我来的了哈。这个就是譬喻着琉璃光如来啦，所以这边才讲说如虚空明镜啦，虚空明镜。那至于日月光辉，日月辉光是什么？月光菩萨、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啦。所以这个是什么？佛菩萨光临，不是光嘛，哈。我们说虚空明镜是指光明体，哈，光明体嘛，哈，日光、夜光都是从光明体虚空所生出来的了，哈。这我们在上堂课都说到了，哈。这个是就着当时印度社会对于天象的一种了解了，哈，对于天象。就是说天象天界的这方面的了解是这样的了解啦。这样的话，这样我们东方净土 的日光琉璃光如来夜日光菩萨夜光菩萨遍照这些光临净土，这是象征什么？这个东方净土的清净与光明哈。这个在中国哦，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政治社会的理想哦，也有这样政治社会的理想，嗯，只是没有像我们这个佛法讲的这么具体的哦。例如哈，在古代舜啊，帝舜就是舜了哈，尧舜的舜了哈，有做青云歌了哈，这个些我们看到这个哈，它都是以天象的瑞兆来象征国家的治平嘛，哈。其中也说，像日月光华哈等等，还有轻盈哈，还有鸠慢等等的，这些都在说明以天象中的瑞兆了，来象征国家的治平。而且我们中国也常说尧天舜日齁，都以天以日齁，或是光天化日那等等的。甚至齁武则天啊还自己特别取个名字齁。他这个字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齁。上面是一个名嘛齁。名是什么？就是日月。日月在空中，日月在空中，哦，也就是说日月凌空了哈，光照天下哦。这个现在我们还是青天白日的哈，国旗嘛哈，青天白日。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跟东方净土一样，青天就琉璃光，琉璃光嘛哈，以白以日月辉光，都这就是。就是东方净土嘞，哈。所以这个佛教跟中国人都有共同的愿望嘞，哈，都这个嘛，哈。琉璃光如来发十二大愿，这十二大愿就是净土的建设计划了，哈。建设净土就是以这样的计划来建设净土嘛，哈。十二大愿现在已经实现了，哈。这个就是人间净土的典范嘛，哈。我们看这个十二大愿，就是我们这个苦难、苦迫的人间哈的净化嘛，哈。所以这样的净土啊，东方净土就可以作为我们什么？我们这个苦迫人间的典范，我们可以依着这个东方净土啊，来建设我们的人间净土，这样了，哈。所以才讲说。这个东方净土是我们人间苦迫人间的理想国啦，以这个做理想。所以我们大乘行者，这个大乘行者是什么？我们现在发愿行大乘菩萨道的哈，应该现在啊，在娑婆世界啊，应该共同为这样的理想，就是以东方琉璃光净土为理想，来净化我们这个苦迫的人间呢？能了解吗？是这样的意思的哈。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就是以他的理想了哈，以东方极乐东方药师琉璃光净土作为我们作为菩萨行者了哈，菩萨行者来净化我们这个人间的一种典范呐、啊，以它为理想而来实行的、啊、哈，然后使我们这个我们一般讲哈、哦，娑婆世界是秽土嘛哈、哦，把这个秽土变成净土了哈、哦，那就是我们真的人间净土哈、哦，创造净土。如果以我们的大乘来讲的话，那时候就什么时候什么佛会降生人间呢、啊？那个时候就是弥勒佛降生，能理解吗？我们创造人间，我们净土，弥勒佛就是弥勒佛要人间齁 进化之后弥勒佛才下生人间嘛，哈。好，我们先休息。